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军方报告说，北韩星期日凌晨发射了8回短程弹道导弹，是北韩发射活动最为繁忙的年份之一，这个是北韩导弹试验的一次大幅加强。南韩军方说，北韩在当地时间上午9:08到9:43之间，从平壤顺安地区发射了导弹，这个是北韩今年进行的第18轮导弹发射，大部分导弹是从该国位于顺安的主要国际机场发射的，星期日的发射地点显然就是在这里，目前还未有关于发射的进一步消息。在北韩进行导弹试射之前，美国和南韩这个星期在日本海岸附近水域举行过一次大型军事演习，南韩军方说，这次为期3日的演习旨在增强民国对抗北韩挑衅的能力，核动力航空母舰李根浩亦都参加了演习。南韩新任保守派总统尹石瑞呼吁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威胁拥有核武器的北韩。今年以来，北韩一直在快速进行导弹试射，似乎是为了实现金正恩在2021年提出的武器开发愿望清单。但是在今年，北韩就测试了远程巡航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它所称的高超音速导弹。北韩武器研制实验的进步似乎是为了令到美国及其盟友更难发现、跟踪和拦截这些武器。根据跟踪北韩武器计划的防务专家说，星期日是北韩首次同时发射8枚导弹。香港当局星期六突袭了任何试图公开纪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的活动，并逮捕了几人，同时世界各地都在悼念这场血腥事件的受害者。随着夜幕降临，几个外国驻港使团的窗门不单止不顾禁止燃点蜡烛的警告，以及香港的各个街角都出现了点燃的蜡烛。1989年中国动用军队和坦克镇压和平抗议者的事件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讨论的，半截止的香港一直是中国唯一一个仍然允许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地方，直到两年前北京颁布一项国家安全法，扼杀2019年大规模拥护民主抗议活动的异议人士。当局曾经警告公众，星期六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可能会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他们还关闭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大部分区域，这里曾经是每年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的地方，在纪念活动上有几万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和附近的铜锣湾购物区是香港最繁忙的区域之一，星期六全日都有大量警力驻守，大众因为携带鲜花、穿着黑色衣服，还有一个人携带玩具坦克箱而被拦截和搜查。香港警方说，当日逮捕了5男1女，年龄介乎19到80岁之间。据警方说，其中3个人因妨碍警察执行公务而被拘留，一个人因为煽动他人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而被拘留，其余1人因持有攻击性武器而被捕。据社民连称，该党活动人士余伟斌亦都曾经被短暂拘留，但后来被无罪释放。33年来，呢度一直都是和平的，但今日就好似警察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社民连负责人陈宝莹话：，星期六，中国首都北京加强了安保措施，增加警员人数，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上设置了身份检查和面部识别设备，当局竭尽全力要从集体记忆中抹去这一场镇压行动，将它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并从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有关六四的信息。如今随着香港当局按照内地的形象重塑香港，类似的做法正在开始应用在香港。乌克兰外长抨击法国总统之前敦促大国不要在乌克兰羞辱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前 敦促世界大國不要在烏克蘭面前羞辱普京，以便保留外交解決烏克蘭衝突的機會。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星期六6月4日在推文中說，避免羞辱俄羅斯的要求只能夠羞辱法國和每一個會提出這樣要求的其他國家，因為是俄羅斯在羞辱自己，我們大家最好將重點放在怎樣令到俄羅斯就位，這樣會帶來和平和拯救生命。馬克龍星期五在接受地區傳媒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要羞辱俄羅斯，以便在戰鬥停止的那一天，我們能夠通過外交手段建立一個出口波道。馬克龍並且說，法國會發揮一個重要的協調作用。馬克龍說，我認為我告訴他聽，他對他的人民、對他本人和歷史犯了一個歷史性和根本性的錯誤。我認為他孤立了自己，匿埋在孤立中是一回事，但找到一個方法是很難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馬克龍尋求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維持對話，他的立場不斷受到一些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是在這裡破壞迫使普京進行談判的努力。政府官員說，沙特阿拉伯計劃本月派出兩個政府代表團訪問美國，雙方同時加緊努力修補緊張的關係，為美國總統拜登的最終訪問鋪路。兩名官員說，第一個代表團預計在6月15日訪問華盛頓，將會由沙特阿拉伯商務部長阿卜杜拉卡薩比率領，由投資部長法利克率領的第二個代表團計劃在月底訪問美國。因計劃尚未宣布要求匿名的官員說，兩個代表團預計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將會討論幾個領域的協議，包括交通、後勤和可再生能源。拜登總統星期五公開表示，可能很快會訪問沙特阿拉伯，很多消息人士都說他們預計這一次訪問，而且訪問可能會包括與沙特阿拉伯王儲薩勒曼的會晤。這次訪問會幫助修補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後者因為能源價格升高和也門戰爭等因素而陷入緊張。路透社說，美國同時擔心海灣國家正在度深化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市民自发举电筒手机上街悼念，盼薪火相传。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是举办维园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警方扩大围封范围到铜锣湾一带。在當局嚴密戒備之下，維園燭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場面連續第二年消失，不過仍然有大批市民自發到維園一帶舉起電筒或手機的燈光去悼念六四死難者，表達香港人不會忘記。有市民表示，國安法實施後的港人連僅有的表達空間都幾乎消失，更加要在六四紀念日站出來對抗荒謬的現象，將六四記憶薪火相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八九民運的時候成立，爭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綱領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主辦單位香港支聯會，去年九月底在港區國安法的壓力之下宣布解散之後，今年在香港悼念六四變得相當低調，沒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團體公開申請在星期六6月4日六四33周年紀念日舉辦悼念活動。香港警方連續第三年以疫情限聚令為理由禁止市民在六四晚聚集，當局今年連續第二年封鎖支聯會舉辦六四燭光晚會的維多利亞公園，簡稱維園。警方並且擴大封鎖範圍至到附近的銅鑼灣一帶，又在六四前夕警告市民，即使是一個人自發到維園一帶悼念，亦都有可能觸犯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刑罰監禁5年。在警方嚴密戒備之下，星期六晚仍然有大批市民自發到維園一帶舉起電筒或者手機燈悼念六四死難者。 65岁嘅香港市民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30年佢大多数都会参加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年佢一个人攞住电筒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佢认为坚持到维园一带悼念系有象征意义，表达香港人唔会忘记8964北京当局做过乜嘢事。
有象征意义嘅，如果老实讲冇象征意义，我都唔嚟啦。虽然今日唔系烛光，但系都系一点光。希望呢点光系照明到人哋嘅心灵，亦都希望等香港人好，或者喺外地嘅香港人都好，都仲记得今日系咩事，佢哋当年曾经做过啲咩事。
杨先生表示，今年警方的布防比去年更加严密，但是他不担心拿着手机电筒上街悼念会被拘捕，也都希望提醒年轻人要醒觉。
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太不堪，即是连一点烛光都这么怕，那可能年轻人更加怕。我也都不小了，坚持了这33年，那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真的见到光。所以呢支電筒係提醒啲年青人，真係要知道要醒覺嘅。佢哋唔醒覺就冇辦法㗎啦。
31岁嘅香港市民吴小姐开住手机灯光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细个嘅时候屋企人话俾佢听，8964当晚中共镇压学生，好多人伤亡。以往香港人可以进入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悼念，今年唔可以入维园，唔可以点烛光，唯有开住手机灯喺维园附近散步，希望延续香港人的六四薪火。
即香港人都会每一年都有六四，即是小的时候就知道每一年我六四就有集会咯，就知道有件这样的事。到之后慢慢大了，跟着就发觉这件事其实都挺重要的事来的，即每一样每一年除了是纪念他们，都是提醒我们即香港人中国人，其实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件事，不可以忘记，我们要需要其实冇可能回应噶啦佢，但系我哋都即系话俾佢知，我哋唔会忘记呢件事咁样咯，即系唔系净系以前上一代嘅事，系嚟紧之后我哋影响嘅系我哋下一代嘅生活，即系咁样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 keep 住呢团火。
吴小姐坦言有担心被捕风险，但是她希望在六四晚企出来话给下一代听，不可以遗忘六四，因为在国安教育之下，部分香港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事件。
所以我们更加要把握这一日的机会，去话给其他小朋友知，即自己父母家各位家长都要跟小朋友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上次看过访问，是讲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六四，他以为六四只不过是一个环保组织的事件。
在背包上挂上无忘初心徽章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星期六晚带同7岁的女儿到铜锣湾，希望个女儿了解以往香港人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上街悼念，因为国安教育下在学校已经不会提起六四事件。
六四呢，我就想去多啲出嚟啦，因为而家学校呢冇机会讲呢样嘢啦，咁相关嘅报道呢都越嚟越少啦，咁想係透过自己嗰个经历呢去话返俾佢听囉，起码我仲有一个声音，年老一代仲有一个声音，后生都有佢嘅声音囉。
陈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人连仅有的表达空间都几乎消失。她认为更加要在六四纪念日企出来对抗荒谬的现象，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现在因为国安法生效了之后，我们连表达的空间都没了。就算刚才在直播上看到，有些人拿着支白蜡烛啊，或者是做一些行为艺术的，都是会被人拉说他行为不检的。变相一个穿一件黑色衫出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会明白大家想表达什么。就算真的有机会你说一人都是非法集结都好啦，其实 呢啲歪理咧，其實唔係你講就得嘅咯。咁但係而家喺香港咧，真係越嚟越多荒謬嘅嘢啦。咁大家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去有一個彈性之下去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咯。
陈小姐又表示，33年嚟佢一直坚持参与六四烛光集会，或者自发上街悼念、纪念八九民运嘅时候，为自由努力奋斗嘅人。
因为其实就想纪念翻一啲为自由努力奋斗嘅人啦。咁就算面对一个好强大嘅压力之下咧，佢哋都唔会改变佢哋个意志，想去追求一个更加民主、更加自由開放的社會咯，其實都是社會上每一個人渴望的一樣嘢咯，唔會想生活在一個乜嘢充滿掣肘的一個地方而所有權利都是冇咗的時候咧，其實都好悲哀。
穿上自己設計的六四33周年 T 恤到銅鑼灣一帶悼念的香港市民吳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T 恤三袖的圖案代表六四燭光不能夠在維園聚集，但是會遍地開花，不會消失。今年是支聯會解散之後的首個六四紀念日，吳女士表示沒有大台之下反而更多人自發上街悼念，她又認為國安法之下警方今年的布防比去年更加嚴密，但是33年來她都堅持上街悼念六四死難者，尤其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香港人移民的移民、坐監的坐監，她覺得站出來是她的責任，表達香港人不會忘記六四。
咁但系越系佢咁嘅表現，我哋更加唔應該忘記咯。因為其實個作惡就喺我哋身邊越嚟越近啊！我哋如果即係白白咁接受佢，唔好再提啦，唔好再講啦。咁但係唔提唔再講，佢嘅作惡咪會更加會仲嚴重咧？因為佢都冇停到。你睇下香港個環境，即係都唔似以前我哋正常嘅生活咯，咁係啊，心情係其實係好難過嘅，身邊嘅朋友走咗嘅就走咗，唔可以見面嘅喺場內嘅又喺場內，咁我今日仍然可以行到出嚟嘅，我覺得係我哋嘅責任啦。
除了自發到維園一帶，今年六四33周年，香港人悼念的燭光或者燈光遍地開花。一間屋邨快餐店外面，70多歲的老闆曾先生一如以往，六四傍晚在店外的餐台上佈置無忘六四的燈飾。曾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六四原本是他的生日，但是33年前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令他很傷感，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他每年不再慶祝自己生日。
好痛心咯，好遺憾咯，這方面就說學生好咁冇用任何的暴力，全國家的人全部都用一個很和平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訴求或者自己的希望的盼望，但是得出來呢原來是這麼令人很失望的，所以我每一年我都會在這方面呢就 有一個行動咯，最重要是表達而已，最重要的一個表達是自己對這方面的看法。
多名民主派人士星期六晚現身銅鑼灣悼念六四死難者，包括支聯會前常委趙恩來手持玫瑰花、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副主席周家發和成員余偉斌一行三人，戴上畫有交叉的口罩，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外發起默站行動，他們隨即被警方帶走。另一名社民連成員劉山青星期六傍晚身穿印有已故湖南公運領袖李旺陽頭像的 T 恤，戴上寫有悼念六四的口罩到維園外，警方指他高叫口號，涉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將他拘捕，至到星期日即是6月5日早上獲准保釋。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英国多地都有团体悼念六四事件，当中香港人组织参与者众延续在香港没办法举行的集会，并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以至是乌克兰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在英国伦敦，有多个团体在6月4号组织示威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在香港警方高压限制示威活动之下，香港连续第三年不再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只有个别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以不同形式悼念。在移民潮之下，去年大约有10万香港人搬到英国，并在当地举行多个活动纪念六四。国际特赦组织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举行烛光晚会，大约有400人出席。有一班示威者多次尝试将一部纸制坦克搬到中国大使馆外，但遭到警方阻止。在他们第一次行动入面，示威者阻碍交通大约5分钟。而在集会尾声，示威者将那部纸制坦克撕毁以示抗议。集会除了香港人之外，亦都邀请了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言，包括海外西藏和新疆人，以及播放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的录音发言。入夜之后，参与者高举烛光，直以纪念六四事件受难者。1989年6月4号，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人权组织估计有数千人死亡，而有2017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档案曾经估计死亡人数达10000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曾经出动坦克对付示威者。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在英国继续十分重要。
在香港我们只能够悼念个悼念仪式，但是 在国外我们都依然能够做到一些实质集会，或者是公开讲平反六四，或者是基础党专政的口号。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对开成群体延续这个历史，还有继续唤醒大家的记忆。
来自香港在英国居住了5年的 Leo 对美国之音说，以往在香港有去维园集会纪念六四，过去几年亦都有到中国大使馆示威。
5年前来就人数比今年少好多了，今年是企到满晒，其实我怀疑出年要开了，另外想个场地怎么安排，因为已经企到霸埋了咁滞。咁见到咁多香港人来到英国之后，都继续保持觉得要参与呢啲六四嘅活动，去对抗呢个暴政嘅。咁我都觉得好欣慰嘅。
喺英国，其他有香港人聚居嘅城市，亦都有悼念六四事件嘅集会，包括布里斯托、曼彻斯特、爱丁堡等等。同日较早时候，7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联同在英乌克兰人组织共同在伦敦的英国首相府外举行集会，有大约300人出席。其中一名主持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
我们今天出现在现场的意义不单止是纯粹地悼念六四，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同世界上面所有受住极权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无论我们是香港人又好，是中国人又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人，乌克兰人都好，我们今天万众一心的站在这个地方抵抗极权，守护民主。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12个国家的议员录影片段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他们说试图抹去他们对于六四的记忆是必然会失败的。他们又发起一个倡议，研究利用国际法追究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亦将会争取欧洲政府进一步审查和限制对香港出口军民两用用品、 防止那些产品被应用来监视和打压香港人。虽然今年烛光不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亮起，但六四的火种会在世界各地继续传承。通过我们的法律问责倡议，我们将努力确保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在世界各地薪火相传。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和香港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罗冠聪说，香港人和中国民运人士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压迫的政权。
所以将他们扣连在一起，其实都是提醒大家，这三十几年来其实共产党是没有改变过。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对美国之音说，示威者尝试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动令他联想起以往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完结之后冲击中方机构的行动，原因是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
将原本在香港生活方式搬过来英国的，现在第二年了。其实同在香港的六四集会也都是很似的，即是它不是纯粹是悼念六四，也都是连结到 当下的政治，譬如以前可能以前的香港六四集会就可能是去声讨中共的一些的恶行。
他说香港人在英国悼念六四演变成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以至是乌克兰人。
其实个性质就跟在香港的六四集会没什么大很大的分别，但当然那个表现的形式啊、内容也都是因为那个地点的不同了，那个形式的不同了，也都有改变了。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今年是六四三十三周年，这个纪念日的来临正值习近平坚持的抗疫清零和他支持俄罗斯的反西方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不满和反弹之际。此外，这个亦是习近平当局在香港实行国安法，将这个三十多年来保持住有规模纪念六四的空间完全扼杀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采访有关专家的报道。
三十三年前的六四屠杀和当今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有些什么的关系？三位专家回答了有关这个问题。91岁高龄的退休法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表示，今年6月4号对他而言代表着最后一次，中国大陆的人民不单只是学生，还有很多的劳动者、中产阶级试图表达他们的反对以及是不满。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表示，习近平当政之后开历史倒车，在很多方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内外政策，重返毛泽东时代，但是他是全盘继承了六四镇压的暴力维稳模式，亦是底线思维。而中国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就表示，八九民运民众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好像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病。习近平应对奥密克戎疫情在中国很多大城市蔓延的清零政策，包括封城、无休止的核酸检测、破门而入进行消杀、强迫居民进入方舱等侵犯人权的行为，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普遍不满。孔杰荣表示，现时不安以及越来越不满的民众正在以各种的方式尝试在习近平国安部队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表达他们的关切以及不满，并且希望有一个比中国现时更好的政府以及更美好的未来。在今日，他是认为6月4号已经是代表着我们在1980年代目睹的中国大陆为言论自由而进行的同样的斗争。孔杰荣表示，他们是提醒了大家当年他们是如何被剪压过，而现时我们已经是看到香港亦都是被以同样的方式去剪压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 今年秋季中共将举行二十大，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取消任期的限制，寻求在这次大会上获得到第三次的连任。但是他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大幅度的下滑，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出面召开十万干部大会，呼吁拯救中国经济，这个使到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力格局出现了裂痕。孔建荣表示，当今中国的骚动，无论是在精英层面还是在大众层面，尤其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的层面，都表明了党内再次产生的一股压力，要求改变政策，放松极权统治，允许在中国有更多自由言论以及行动自由。孔建荣说，因此6月4号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去反思中国不断恶化的局势，反思必须要有一个更加积极反应的政府，而现时这个政府正在是由习近平所领导。中共党史专家马连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镇压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历史的伤口仍然是没有愈合，仍然在流血化脓。他表示，对中国当局来讲，六四镇压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开启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将一切是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底线思维。高文谦说，六四镇压是邓小平对中国人犯下的严重的历史罪过，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习近平当政之后开历史倒车，在很多方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内外政策，重返毛泽东时代，但是他是全盘继承了六四镇压的暴力维稳模式，这个是底线思维。高文谦表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遗产的取舍，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的本质，原因是在于暴力革命，敌对思维是共产党的基因以及原罪，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代是一脉相承，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肆意剥夺人的所有基本权利。高文谦表示，毛泽东的文革是十年浩劫，罄竹难书，邓小平的六四镇压对和平示威民众武力清场，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习近平在作为党天下的传人上台没多久就表现出这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暴力基因以及底线思维，在国内全面收紧社会舆论的控制，709律师大逐步在新疆暴力维稳，暴力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现时更有上海抗疫动态清零政策引发的大规模人道灾难。高文谦回忆，五年前刚刚开完中共十九大，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曾经预测，习近平将会在末路狂奔，政治高压将成为新的常态，新疆的维稳模式将会在全国推广，一个政治上全面倒退、经济萧条、文化凋零、自我封闭的时代即将来临。他当时曾经讲过，现时不幸而严重，开倒车的速度超过大家的想象。他在一份书面采访当中就是这样。高文谦指出，现时上海封城发生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比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波及的面是重要广阔，当年中央的主要是政治致密黑五类，现时只要是感染被污名化就是病毒致密，人是让了全流是要转运，转运还是不算，还是要破门而入去消杀，践踏一切法律要求是人权底线，无视老百姓的生命权、财产权要是人私权。高文谦认为，六四镇压和上海清零都是无视人的生命权，邓小平六四镇压的本质就是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习近平口口声声话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实际上现时上海的清零、封城、硬隔离造成了无数次生的人道灾难，亦都同样是在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权。这两个多月以来，上海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或者是饿死家中，或者是受了病痛折磨而跳楼上吊，或者是无法求医延误致死。今年纪念六四的时代特征是共产党残暴的本性已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以致润学大行其道，喊出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代，这个是年轻一代绝望之后所发自心底的呐喊以及反抗，震撼人心。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亲身的遭遇 開始反省自己，認識到正就是過去對在新疆建集中營以及鎮壓香港民眾不聞不問，才令到當局變本加厲，結果就是自取其禍，這個是整個社會開始覺醒的標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就表示，這個並不是六四問題已經解決，已經是走入歷史，相反剛剛好就是這個問題是未有走進歷史，它仍然在作有作用，而且它的惡劣影響還在延續，甚至是還在增加。三十多年以來，中共不遺餘力是控制輿論，企圖使到大家淡忘六四，用暴力鎮壓任何紀念的形式，北京的做法似乎是達成了預期。但是近年來，中國在習近平治下發生的一系列侵犯人權事件，都是引起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密切的關注。胡平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胡平說，其實都是六四的延伸，六四的直接產物，因為正正是六四才打斷了整個80年代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浪潮，使到中國重新是陷入了結束80年代非毛化削弱專制體制的這樣的一種趨勢，使到這種趨勢中斷了，然後重新強化專制統治。在胡平看來，無論是新冠疫情成為了全球大災難，中國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問題上面逆國際潮流而動，還是北京當局對新疆、西藏、香港以及是對國內異議維權活動的暴力鎮壓，都是與六四鎮壓有著直接的關係。胡平表示，八九民運的民眾一個是重要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好像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大流行，因為從一開始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大流行，就是中國政府當局在2019年年底的時候，在知道武漢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之後，首先就去壓制那些所謂的吹哨人，對李文亮醫生等幾個人扣上了散布謠言的帽，加以嚴懲，將這個事情就這樣是活生生地壓下去，這個就錯過了將疫情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時間窗口。胡平認為，六四和俄羅斯戰爭也有直接的關係，俄羅斯之所以敢於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就是因為得到了中國的鼎力相助，而中國為何要支持俄羅斯打一個與中國關係友好的烏克蘭，這個就是因為中國要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看作成為打擊美國，看成為是打擊西方。胡平說，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才是去支持俄羅斯。胡平表示，中國在80年代與美國以及西方的友好關係，因為六四是就改變了，六四之後才使到中國在外交上面轉為是反美國、反西方。胡平說，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時代，我叫韜光養晦，做得不是那麼張揚，但是韜光養晦本來就包含了隱藏你的風芒的意思，這個就是隱藏了對哪一國的風芒呢？這個就是對美國、對西方的風芒。胡平認為，俄羅斯之所以變成今日這樣，亦就是因為中國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壞的榜樣。俄羅斯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時代，甚至是在葉利欽的時代，都已經實現了從蘇共一黨專政向自由民主亦是和平轉型，整個龐大的國際共產陣營是以一種和平的方式瓦解，當時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揚。而那個時候，鄧小平真是因為六四屠殺遭到自全世界的一片譴責。胡平表示，如果中國當局當時是沒有六四，沒有提供壞的榜樣，俄羅斯不會好像今天這樣的樣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道。
今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33年前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个阶层各地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33年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历经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亦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系专访六四二代欧阳若宇和杨善仪的报道。
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当中仍然有部分人坚守当年的六四理想，而且他们的后代亦都已经成为传承父辈理想的六四二代。三十三年后的今日，生活在西方国家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如何仲能够传承当年父辈的理想呢？1993年出生的欧阳若愚是四川遂宁八九学运参与者欧阳二之子，他在2012年至2016年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并且在2016年通过中国司法考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来成为实习律师。欧阳若愚在2019年9月来到美国，曾经在人道中国做义工，致富对华中国的刊物《中国宪政通讯》担任责任编辑，目前是一名卡车司机。欧阳若愚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说，六四事件塑造了他和他父亲两代人的人生基调。他的父亲因为参与六四以及在2020年上书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两年的徒刑，而他本人亦都因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牵涉纪念六四的案件而失去了工作。但是他表示这些打击并没有击垮他们父子，在他看来真正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那些在六四事件之后选择委曲求全和背叛的人。欧阳若愚说，因为他们的道路其实也是自己选择的，即使有来自当局的一些打压，但是这些打压是并不能够摧毁他们的，就是他们两代人并没有被消灭，也都并没有被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后其实很多人是选择遗忘甚至背叛的，来到求得一些安稳或者向体制分一杯残羹。他觉得对于那些人，他们才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自己。欧阳若愚目前在美国的职业是一名卡车司机，这和他在中国做律师相比似乎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表示在中国做律师是表面光鲜体面，背地里充满苟且和屈辱，目前的职业反而令到他摆脱了在中国当律师的屈辱感。欧阳若愚说，在中国做律师给他的感觉其实是表面上可能很多人觉得光鲜体面，但实际上背地里面是充满住苟且和屈辱的。就他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说，虽然从来并没有选择过苟且，但是屈辱确实特别多。他提供了当时他做过的关于家暴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是中国女权界努力了几十年才换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的效果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这样的一个案件，虽然他们确实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因为施暴者是一个警察，所以成都警方死心塌地这样要去袒护这个人。他们最后走完了各种的程序，施暴者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面的处罚，这是一种屈辱感在里面。欧阳若愚离美之后选择继续投身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非跳出这个圈子。他在六四三十一周年和三十二周年网上纪念活动的时候重过技术的支持，对此他表示自己的成长经历使到他和六四这个群体紧密相连，在面对中共当局的恐吓和打压之下，他选择反击。欧阳若愚说，在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仅仅发了一张肉包就是习近平的图片，而国宝就找到了他的前女友的家属，然后逼他们分手。这个就已经不只是中共当局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之间的矛盾，他没办法对中共暴政给了他带来的那种被剥夺感视而不见，他感到的只是有反击的那种过程当中才能够寻求他内心的那种平静和平衡。欧阳若愚都表示，尽管很多六四一代甚至六四二代都选择了遗忘和苟且偷生，但是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他说，虽然六四屠杀终结了八九民运，但是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命运，即使在目前的如此低落的时候，仍然不断有年轻的人走上前台成为新一代的政治犯。 另外1998年出生的杨善仪目前正是准备申请研究生，他的父亲杨海是一位人权捍卫者，08宪章的首批签名人，亦都是89学运领袖。杨善仪在2021年到旧金山读书，后来举家搬到弗吉尼亚州，在2012年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和刑事司法学专业学士学位。杨善仪表示，他成为六四二代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表示，13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看了六四屠杀的图片，这些令到他感到震惊和悲痛。杨善仪说，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在国内第一次在网上向他展示了六四的图片，这些在国内肯定算是违禁的图片。他当时看完六四从开始到镇压的所有的照片之后，心情非常感热血澎湃，感觉好像同学生一起在这里游行一样，看到镇压之后真的很悲痛。他记得那个时候他抱着他的父母喊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真的第一次看到政府用机枪坦克去到展压学生，包括数学学生的照片，这些是他都看过的，对他这个13岁的心灵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杨善仪14岁的时候，随着母亲来到美国，当时刚刚好赶上六四纪念，他们抵达美国后仅是四日就参加了一场六四周年悼念活动，还在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的时候表示，14岁之后来到美国，刚刚好那个时候是六四纪念期间，他们就去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当时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讲，他觉得这些是一个正常的事，他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有良知的人，应该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应该去纪念，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事，而是任何人他感觉得到看到当时被镇压学生的这样的残酷血腥的图片，甚至那些亲历者，他的震撼程度肯定是更大，但他觉得单是看照片心灵上应该有很大的震撼，迫使你去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他在14岁的时候就去参加了这个六四的纪念会，并朗诵了一首诗歌，但是他觉得他也都没有做很多事，他能够做到的只是在那个纪念会上面去朗诵一个诗歌，表达一丝丝他们对当时牺牲学生的哀悼之情。杨善仪后来每年都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并且在活动上面发言讲话。他在2018年6月2日在六四29周年悼念活动上面的演讲在互联网上面广为流传。他在那次演讲之中说，他的父母告诉他，他是他们生命中的这个延续。杨善仪表示，这句话的意义是他作为一个六四二代要继承父辈的衣钵，并且将他传承下去。杨善仪说，譬如说他看到中国正是在这发生的，比如以前的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他站出来发帖声援这件事，他看到铁链女这件事，他站出来讲话，他看到毒疫苗这件事，他站出来讲话，他看到香港话抗争这件事，他站出来讲话，以及到中国目前政府到处不人道的封城的这种事，他站出来讲话。他又表示，这样做他就是延续他父亲的这种精神和事业，亦都就是传承好像他们父亲还是在这里做的这种抗争，这样如果有人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这样中国终究有一日能够达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杨善仪认为，中国未来的民主的希望将会寄托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他决心要好像他父亲这样将这种的精神延续下去。杨善仪又说，他就觉得他要好像他的父亲一样，而且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他燎原的重点是一个小火星传递到下一个小火星，然后以此类推才可以燎原。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需要他们每一个人一直坚持不懈，继承他们上一代人的这种真挚的这种理念。他的父母生养了他，那他在生理上面是一种他们的延续，而在精神上也都是理所当然地去继承他们精神上信念上面的这种传承。 延续他们33年前所做的事情，追求这种事情的理念，所以他是这样去理解这种生命的延续。只有这样，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才能够持续地向前走，是需要他们持续不断地去追求同一个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小平的报道，而美国之音记者尹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认为，来自中国内部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的宝贵内部和保密的警察照片和文件是最大和最重要的泄漏，信息提供了了解北京政策和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窗口，包括在再教育营拘留维吾尔人。权利团体指责中国犯有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过去多次否认这些指责，说他们是谎言。中国新华社说，职业培训中心是预防性反恐和跟随措施，这些来自新疆警察电脑网络的数据是泄露给该组织研究员郑国恩的。郑国恩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等媒体机构分享了这些内容。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总裁、美国前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布伦伯格对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的拉美谈起了这些新疆警察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了布伦伯格，记者问首先请介绍这些文件的公布，这些从新疆警察电脑网络获得的文件，他对世界讲了些什么呢？布伦伯格说，这些是直接从新疆警察电脑服务器上面直接获得的一批文件，有一次攻击事实上不是泄露，不是某人走私了几万份提供最深入了解新疆过去几年情况的文件。这些材料包括几千张图片，首次显示被拘留的人和这个警察国家拘留系统如何工作的内部安全作业，还有几千份文件显示这些拘留设施的内部安全工作，以及来自具体院的几十万人的个人信息，显示这个政府一直跟踪并在很多情况之下无限期拘留这些院超过总成年人口12%的人。再就是中共和北京的高级官员直接对新疆那些人的从未公布过的讲话告诫他们继续基本残暴，告诉他们为什么政权认为这些是如此重要，以及他们如何致力于这样做，这些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指令。所以他认为这个信息是空前的，的确希望这些会极大影响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种族灭绝的了解。美国之音的记者又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亦都访问了中国，这些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5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已经很久了，他访问了遥远的新疆地区，你是否有机会跟他交谈，分享你对此的担忧呢？如果是的话，他的反应如何呢？布伦伯格说，他之前担任美国驻日内瓦大使的时候跟巴切莱特就此交谈过很多次，他不断提到新疆公然侵犯人权的问题，提到他个人和办公室需要发声处理当时正是在这里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人权侵犯。他和巴切莱特就他办公室访问新疆的重要性以及公开独立调查的重要性有深刻的交谈，包括他能够自由活动检查地区的情况不会被政府限制和利用，但是从他自己办公室的承认和他们从中国政府听到的，他们似乎同意这些不是一次的调查，亦都不透明。他事实上是他认为他们讲的是一个闭环和严格控制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当然被解释是他们零新冠政策预防新冠病毒措施的一部分，无论几咁合理都令到巴切莱特有更多的理由不去访问，认识到如果这些是政府的方法，这样就意味着他并不可能进行开放的访问和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他这次还显示他和他的办公室认为他去访问是很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如何逃避这些人权侵犯以及对这些中国政府就制裁中国的可能性而言是几咁重要的问题呢？布伦伯格说，他的办公室必须检查这些前所未有的文件所呈现的证据，将其纳入他们的报告，报告亦都必须立即公布，他的办公室已经对此调查了多年，报告在他访问之后必须立即公布。返回到你提出的中国政府如何逃避这些问题，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能够自己决定对待他的公民的方法，他们对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负有责任，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亦都对他们是否发声 並且是否對中國採取呢啲行動作出回應負有部分嘅責任。所以今美國採取咗重要步驟對人權侵犯發聲。美國同時認為新疆存在種族滅絕，呢啲係好重要嘅認定。好多其他國家保持沉默，美國仲有可能做得更多。所以問題係面對呢啲每個人證實佢哋過去幾年已經知道或者懷疑嘅難以置信嘅新證據，佢哋會做乜嘢嘢咧？他们热爱自由的国家和信任并促进人权的民主国家，他们会不会继续无视或说很少，或者他们会不会指出那些可怕的人权侵犯和采取更重要的行动呢？美国之音的记者又问话，你提到国家沉默，其中一个会是巴基斯坦，中国的一个大盟友，你对此的反应？那个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正是目睹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情况。布伦伯格答话，整个穆斯林世界十分之令人失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之中没有一个发声反对这个种族灭绝和中国西部压迫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裔，这些必须停止。他希望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会看到的是这个新政局会使到那些国家发声，这些国家至少必须停止向中国的胁迫和捍卫中国人权纪录妥协。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除了制裁中国之外，国际社会还能够为受害人做些什么呢？布伦伯格回答话，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此做很多，你提到制裁中国，但美国已经制裁了新疆地区的几名高级个人，但是他们发现的证据显示，正如他们的怀疑那样，这些指令来自北京，来自中央政府，他们有指导这些活动的从习近平到下面的个人名单，所以美国能够制裁更多的人，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包括北京和新疆的党的领导人，这些人为他们亲自负责的这些人权侵犯绝对应该受到制裁。美国去年亦都通过了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案，下个月就生效。问题是美国如何积极地執行这个新的法律呢？这个新法律禁止进口被认为实际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任何新疆产品，这些是他们国家已经做出的真正重要的声明。但是怎样去執行呢？这是美国必须领导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需要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推出决议案谴责中国今日正是在这发生的人权侵犯。以上是美国之音拉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西方社交媒体纷纷将中国官媒账号进行标注的情况之下，中国在西方社交媒体推动的宣传叙事并非总能够奏效，有时甚至引发反弹。但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互联网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领域，北京正在取得不错的成效，就是西方主要的搜索平台的搜索结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报告，在谷歌、YouTube 以及是必应搜索有关新疆及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词，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叙事会经常出现在这些搜索引擎的首页搜索结果当中。这个发现基于这两个智库的研究人员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的期间，和这两个议题相关的12个英文关键词的每日搜索结果的统计和分析。他们发现在120日的研究的时间里面，用谷歌网页搜索、谷歌新闻搜索、必应网页搜索、必应新闻搜索以及在 YouTube 视频搜索当中查询新疆一次，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出现了这些平台搜索结果的前十位的天数达到106日。中国的叙事通常是否认新疆存在着人权侵害，并且是抨击有关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以及是强迫劳动的媒体报道，以及是指称是西方对中国的抹黑。报告说，在 YouTube 搜索德特里克堡，中国媒体发布的内容在前十位的搜索结果当中是占到半数。北京曾经暗示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的生物实验室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要求世卫组织对该实验室展开调查。谷歌是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请求。这家的搜索巨头较早之前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谷歌是试图在平衡言论自由的同时打击协调的影响以及审查行动。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 必应所有者微软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该公司不断寻求改善，并且在度正在评估报告当中的详细调查结果。这位发言人说，权威性的是对搜索内容进行排序的关键因素，必应的网页以及新闻搜索依赖内容的权威性以及新进程度来决定搜索结果的优先次序。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媒体与数字虚假信息项目研究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如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